各位弟兄姊妹早晨，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向人传福音呢？你向人传福音的时候，可能你都有经历过有些人，当你叫他说，咦，我们不如接受这个耶稣基督啦，我们一起决志祈祷啦的时候，可能有些人会曾经问过你不同的问题。可能有人曾经会问，就是说，如果耶稣向我显现的话，我就会信了。又或者可能说，如果让我看见一个神迹现在发生在我面前，我就会信了。但假如耶稣真的向那个人假设显现的时候，又或者真的被他看见神迹的发生，是不是又真的他就会这样相信呢？当然有些人真的经历过或者见过耶稣的显现或者一些神迹的发生而转向相信耶稣，那我自己就其中一个例子。但也有些人他们看见可能不同的神迹或者一些见证，例如可能就算有些人呢，你觉得哇，这些这样的人都信耶稣的咩这样的时候，而你看到他真的有生命的改变的、甚至可能有些人经历过一些叫神迹的医治等等，他们都可能觉得一切只不过是凑巧，又或者是推诿去不同的原因身上。其实这个让我都是体会到的时候，有时就算真的有一个人看见耶稣的显现或者看见神迹的发生，其实这些都不是一定会叫人归信耶稣的原因。而在今天经文里面，耶稣的兄弟和很多不同的宗教领袖都表现出对耶稣的不信任。尽管耶稣在那个时候是已经行过很多的神迹，也都已经是彰显他自己的身份，但是这些的言行他似乎是叫到例如好像耶稣的兄弟对他们所谓认识的这个的哥哥更加的抗拒。而从众人的言谈之中，很多人都似乎在质疑耶稣究竟是不是只是一个招摇撞骗的宗教骗子呢？他们的不信又给我们今天有什么提醒呢？如果可以的话，希望大家手头上有圣经，可能是一个的书的圣经也好，或者一个电子版的圣经也好，希望大家有时间我们可以有去看整个的约翰福音第七章，因为这里当中有五十几节的经文，我们今次的讲道甚至读经我们都没有时间全部去涵盖。但是如果你就这样看约翰福音第七章的时候，就这样看来，你可能你会觉得有一种混乱的感觉，因为它不像我们一般习惯那种西方的逻辑思维来到去介绍或者推进一个事情的发生，也都因此它都可以能够引起有不同的方式和角度，其实我们可以 去了解或者解读这段经文。所以这个都是让我觉得约翰福音第七章是一个挺有趣或者甚至一个挺好玩的经文。而今天我想试试跟大家用一个节期的角度来到去诠释和了解这段经文所讲的信息。因为这段经文特别强调当中整个的记载是发生在住棚节，而整个经文也是随着住棚节的时间来到去推进的。所以我们需要或者了解一下住棚节的背景，来到帮助更加了解这段经文其实想表达一个怎样的信息在当中。或者首先让我们从旧约圣经里面去了解住棚节那个的起源。犹太人的节期其实大部分都是以农业作为一个基础，而当中也都你看到好像有不同 的农耕的阶段就会有不同的节期，这个就是我们中国人当中的所谓的时节或者那个 的节期其实都很相似。从农业的意义上来看，住棚节又称为收藏节，时间上大约是我们秋天到的时间，而这个时候以色列人就会收割葡萄，也都将它收藏起来，而葡萄园主也在这个时候会搭起帐篷来到监督工人的工作。而其实想回古代近东，在当时很多这些不同周边的民族都有很多相关的节期，用来纪念到神明安时候赐下雨水，来到让农作物可以生长并且得到粮食。但对以色列人来讲，上帝是不是只是一个通过降下雨水来到彰显他的同在呢？当然安时降雨和农作的收成都是神赐福的方式和彰显他同在 的确据之一。但不同的地方就在于以色列人除了是透过这些的降雨和这些农作，也都会在以色列人在他们的历史上面，当他们有需要的时候会介入在他们当中彰显他的同在，甚至是施行拯救。 在利未记23章33至43节里面呢，就记载到有关住棚节一些起源，同埋佢所要遵守一啲嘅细节，同埋当中亦都解释到咧，系守呢个节期背后另一个嘅所谓嘅历史意义。当中就咁样写到，就系话啦，每年你哋要向耶和华守呢个节七日，你哋喺七月里边所守嘅节，要成为世世代代永远嘅定例。你哋要住喺棚里七日，凡以色列家出生嘅人都要住喺棚里，好叫你哋世世代代知道，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地嘅时候，曾使他们住在棚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这个就是住棚节一名的起源，也就是这个节期在农业意义以外的历史意义，就是上帝拯救他们出埃及的作为，还有在旷野漂流的时候，神怎样藉着云柱和火柱与他们同在，彰显他的荣耀。所以都在守这个节期的时候呢，你都去纪念上帝在犹太人先祖旷野漂流的日子对他们所施行的恩惠。但是随着以色列民族整个的发展，其实住棚节的庆祝和意义也都是随之有所改变，或者甚至是加深。在所罗门王时期 的圣殿，当时在所罗门王的时期，当时有一个圣殿的奉献典礼，又称作献殿礼。但这个跟后期衍生的一个叫献殿节或者修殿节是有所不同，而献殿礼的举行呢，它正正是在住棚节的时期来到举行的。但是想想所罗门王选择 在住棚节来举行这个献殿礼呢，并不是一个偶然或者即兴的选择，而因为圣殿是象征住神的同在。所以呢，这个典礼也是要处理其实同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怎样去纪念神的同在和他荣耀的彰显呢？在所罗门王的祷文上面呢，就重申到神一方面都是一个赐下雨水和带来农作物丰收的关联，是神彰显他同在的表现。但是另一方面呢，也都有提到上帝怎样能够在敌人和各种灾难面前施行拯救，将住棚节里面的农业和历史的意义再一次的重申，并且进一步加深神同在的应许和他子民的关系。到后来犹太人被掳回归重建圣殿的时候，以斯拉记三章就记载了犹太人在不同的地方来到去聚集，去守住棚节和开始来到去重建圣殿，祈求上帝的同在和他荣耀再一次彰显的日子。这个神同在的新时代来临的时候，被称为末日或者是那日，这个都是敬拜大君王的日子。所以在同时期的撒加利亚先知就预言就说了，上来攻击耶路撒冷的列国中所有剩下的人，要年年上来敬拜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并守住棚节。这个就是论到万民在末世一同来到敬拜大君王，并且守住棚节，这个是神荣耀彰显的时刻。总括以上所说，其实住棚节对于神的子民来说，可以说是关乎神的同在和神的荣耀。这个是一个荣耀的节期，犹太历史学者约瑟夫都称这个是一个犹太人最大的节期。而看回约翰福音第七章，也都可以说在整个新约圣经里面最清楚提到耶稣在住棚节当中的教导。耶稣又怎样 在他的教导当中来到去重新诠释这个住棚节的意义呢？就让我们读其中一段的记载，在约翰福音7章第37至39节这样讲到，就说节期的最后一日就是最隆重的一日，耶稣站着喊着说，人若渴了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将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这话是指信他的人要受圣灵讲，那时候还未赐下圣灵，因为耶稣还未得到荣耀。就让我们从以下三方面去探讨这一段经文当中的意思，包括就是最后一日、活水的江河和荣耀的彰显。这里讲到是节期的最后一日，到底节期的最后一日是指节期的第七日定是节期的第八日呢？在利未记里面记载到这个应该是节期的第八日来的， 但是呢，在后来的历史的演进上面，例如 在犹太人另一个的 典内文献呢，米士拿 Mishnah 里就写到这个是第七日举行的一个的所谓节期的最后一日是第七日。所以当中似乎当中都有一些 的修改或者更正。但是怎么好呢，不同的学者对于这个最后一日是第七、第八日呢，有不同的讲法，又有不同的论点。而其中鲍维坤博士呢，就做了一个字义的研究，一个 word study， 就研究在《约翰福音》里面呢，怎样去用这个所谓的最后一日这个词，在原文当中《约翰福音》是怎样 去用，或者怎样 去会在什么时候用呢。那这里有几个例子呢可以给我们看。例如在《约翰福音》六章里面呢，就有几段的经文讲到了，差我来那位的旨意就是他所赐给我的，要我一个都不失落，并且在末日，这个都是最后一日另一个的翻译，使他复活。因为我父的旨意是要使每一个见了子而信的人得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使他复活。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九到四十节。另外一段就是，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人能够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在末日我要使他复活。约翰福音六章四十四节，这个末日又是同一个的字，就是我们刚才讲到最后一日那个同一个的原文。另外上一章我们都讲到六章五十四节，那里就说，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使他复活。跟着在之后的经文，约翰福音十一章二十四节，马大就对耶稣说，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就讲到拉撒路会复活。最后另一个呢，就是约翰福音十二章四十八节，耶稣就说到，弃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自有审判他，我所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他。假如节期的最后一日用回另一个方式来表达呢，或者翻译为一个节期的末日，可能这个就给我们一个不同的感觉或者不同的理解。在约翰福音里面，其实每次用到末日的时候，似乎都是指向到末后那个日子。如果这样看来的话，在第七章三十七节这里讲到最后一日，或者可能是有相重的含义。除了讲到是节期的最后一日，无论是第七日又好，第八日都好，都可能是指向末后的日子。而这一日被称为最隆重的一日，这个就是出自在约珥书二章三十节，指到这个就是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因为这个就是神救恩成全的日子。但这个末日救恩的高峰又跟耶稣应许有关这个活水的江河有什么关系？这个应许也都有似乎另一个历史背景，我们需要看。在第一世纪的时候，也就是耶稣的时代，犹太人庆祝住棚节的仪式，就会在头的七日，祭司会从西罗亚池拿一些水倒入一个金瓶里面，然后就一路拎着金瓶游行回到圣殿的当中，沿路就会诵唱诗篇113篇至118篇，直至到他去到圣殿将水倒在这个祭坛上。在旧约里面，这个讲到活水或者生命的江河，都是一个伊甸园其中一个的特征，同时都象征到另一个，就是去到末世的时候，神同人同在所带来那种的生命的表现，就透过这样的活水的江河，叫所有的万物都是得到滋润和生长。所以圣经呢，常常都有提到就是关于水和圣殿的关系。例如在撒加利亚书十四章八节那里就说了，在那日必有活水从耶路撒冷出来，一半往东海流，一半往西海流，冬夏都是如此。其实看耶路撒冷讲到不是一个普通的地方，耶路撒冷一方面是圣殿的所在，也是大君王居住之处，所以这个表明神的荣耀在圣殿彰显的时候，神的百姓就会从中得着滋润和得到喂养。以西结书四十七章其实同样都有预言到在末日的时候有水从圣殿流出，所以这个都解释到为什么在住棚节的庆祝里面会有圣殿里面倒水这个仪式，这个都是象征着那个活水和这个圣经的预言。耶稣其实曾经都在约翰福音二章十九至十一节那里指导到他所要重建的圣殿是他的身体。 约翰福音二章入边咧，十九页有一节咁样写咗，就话啦，耶稣回答佢哋话：你哋拆毁呢个殿，我三日之内要将佢重建。犹太人就问：呢个殿做咗四十六年，你三日就能重建咩？但耶稣所讲嘅殿系指佢嘅身体。嗱，所以睇翻两段经文比较起嚟咧，就系当耶稣话：人若渴了，到我这里来喝。但特别嘅地方，耶稣唔系单单只系讲话水从自己流出，而是他说信我的人从他腹中将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这个就带出耶稣和门徒的关系。当人信了耶稣，就是属于基督，也都成为他的身体，也都成为他的圣殿。因为耶稣的门徒，用我们今天的用语来说，就是指导教会，又或者是信徒的群体，就成为神同在之处，也都成为活水涌流之地。再一次比较翻，在旧约时代的时候，神同在的记号首先是建在这个龙耕和这个降雨的上面，然后就是神子民在帐幕里面，在帐篷里面经历到神的同在，最后圣殿的建立。但在新约的时代，次序好像是相反，耶稣成全了圣殿，然后门徒成全成为神的子民，一同去经历神的同在，最后在每个时候会有活水从神那里流出来，通过圣殿然后滋润大地，就正如好像龙耕的降雨和赐福一样，宇宙万物也都藉此来到经历和见证神的同在。最后来到有关荣耀的彰显，祝棚节是一个荣耀的节期，但跟耶稣有没有荣耀又有什么关系？为什么会说耶稣还未得荣耀呢？回到约翰章第七章的开头，其实耶稣的兄弟一开始就已经建议耶稣，就说了，如果你想要扬名的话，就应该在住棚节这个这么重要的节期，众目睽睽之下上到耶路撒冷那里去公开表演神迹，那你就会有荣耀咯。你想想，在这个穷乡僻壤的地方行神迹，没什么人会看得见的。这个似乎都指出，其实耶稣在当时都讲过了，他已经行过不少的神迹，做过不少的奇事，也都已经引起了不少的话题和争议。到后来他上到耶路撒冷了，节期过了一半，耶稣在圣殿里面公开的教导，其实从来都是引来众人的注目，也都有很多人去惊讶他的教导为什么是这么相信是很犀利。所以这些人才就说，这个人他我看不出他的思想在哪里，但是为什么大家都会有这么大的一个震撼在当中。其实看回耶稣，无论他的神迹又好，他的教导也好，他已经是成为当时一个可以说一个风头人物，大家都在讨论他，他是一个有名气有人气的人，难道这样还没有荣耀吗？在约翰福音第七章里面，你发觉其实是不断在这里有几个重复去暗示和预告有关耶稣的死。这个就讲到人要去捉拿和杀死耶稣。耶稣都在一个这样的处境底下来到讨论有关荣耀这个话题。也都指出其实唯有当他被捉拿被杀害的时候，才是他荣耀彰显的时候。耶稣的荣耀不是在乎他的神迹，也都不是在乎他的权能，而是在他受死里面来到去彰显。还记得耶稣受死的时候所经历所发生的事情，在约翰福音十九章三十节里面就这样记载到，当耶稣尝了那醋，就说成了，就低下头断了气，或者可以译作交上了灵。和合本的旧版也都译作就是将灵魂交付神了。当耶稣说成了，是他在十字架上面完成了父神荣耀的工作，而他断了气交出了灵。当然经文没有清楚表明这个是哪一个的灵，但相信这个可能指的是圣灵，并且有兵丁用枪去扎他的肋旁，也就是他肚腹的位置，跟着立即就有血和水流出来。一般人都会对于这段记载理解为就是反映耶稣他在肉身上面的死亡，但让我们都不要忘记约翰福音七章三十节的描述，从他腹中将流出活水的江河来。 父神藉着他爱子耶稣基督的死来到将圣灵赐给属他的子民，耶稣也都藉着他的死去彰显他父神的荣耀。所以当我们再次去看回约翰福音七章三十九节的时候，指出当时还未赐下圣灵，信徒何时才领受圣灵，就是当神荣耀彰显的时候。但神荣耀彰显是什么时候发生？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面受死的时候。原本人看来最羞辱的刑罚，却是神看来最荣耀的记号。约翰福音第七章可以说是颠覆了我们其实对荣耀的理解。在上帝眼中何谓荣耀？在耶稣基督十字架上面的受死，或者从人看来的那种的羞辱，以十字架的苦难神学，上帝重新来到纠正我们对于追求成功和荣耀神学那种的错误想法。上帝在世人他们寻求的又是什么荣耀？有些什么不同？人的荣耀少不免都是要高举自己，例如高举自己的成就，高举自己的作为，来到去吹捧或者彰显自己的能力，寻求众人的支持或者喜悦，来到去肯定或者实现自我。咁如果信徒追求神嘅荣耀，又有啲点样嘅唔一样？当信徒嚟到去追求上帝嘅荣耀嘅时候，耶稣教导到就系要背负起我哋众人嘅十字架。相信呢个讲到嘅就包括系去否定甚至放低我哋对自我嗰种嘅欲求，嚟到去寻求去遵行上帝嘅旨意，去要去讨佢嘅喜悦。我们所高举的是耶稣基督十字架上面的成就，是耶稣怎样在我们这些不配的人身上施行拯救，也都藉此来到去归荣耀给我们在天上面的父。试问我们今天在世，我们劳劳役役所追寻的究竟是人的荣耀和肯定，还是我们是去效法耶稣去追寻上帝的荣耀和上帝的肯定？因为我们这里都有少少安静的时间，求父神你都在当中亲自的监察。天父上帝，当我们看到这个住棚节有关主你荣耀彰显的经文，也都让我们看见耶稣在这个荣耀的节期，他是讲到他自己的受死，他的受辱，他的忍耐，他的等候，一切都是为要遵从并成就父上帝的旨意，来到彰显神你自己的荣耀给世人看见。或者在世界上看来我们所做的事不是有什么很显赫很让人觉得惊讶的事，但求你让我们的心思不会被世人的声音来到迷惑，也都不会让我们被到这个世界上面所看为成功或者荣耀来到遮盖我们的眼，以致我们看不见主你的荣耀。求你的十字架再一次成为我们的提醒，帮助我们去放低我们对自身那种的欲望，那种的渴求，那种的追求。主耶稣，再一次帮助我们将我们的罪恶，将我们的欲念再一次和你一起同钉十字架，叫我们活着的不再是我，而是耶稣基督怎样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活着，让圣灵来到亲自在我们生命当中自由的运行，引导我们，塑造我们，让我们的每一日，让我们的每一刻都是能够去经历神你的同在，一同去彰显主你自己荣耀的确据，叫世人能够在我们这些不配微小的人身上 睇见你，认识你，归向你。多谢主，多谢你的恩典，多谢你垂听我们众人的祷告，奉耶稣基督之名。